平安。我们开始做一，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在这么多人中拣选了我们，你在万人千人当中拣选了我们这群卑微的人，聚集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你，一起的蒙福得永生。亲爱的天父呀，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恭恭敬敬地向你仰望，向你交托，求你赐福下面的时间，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被你的灵所感动，认识到你赐给我们的话语的奇妙，认识到圣经中的智慧，认识到圣经中的永生，让我们不致灭亡。亲爱的天父呀，愿你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充充满满的来充满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愿你在其中得荣耀，我们得平安，得信心，得盼望，得安慰。天父呀，我们如此向你感恩，向你敬拜，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控制不了，我们今天那个分享的题目是祝棚节近了。我们说祝棚节近了，是因为那个犹太人的祝棚节也的确是近了。昨天呢，9月16号，是那个以色列的新年，是他们那个法定的公共假期。新年之后的15天就是祝棚节，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说祝棚节近了。其实祝棚节是圣经记载的神所设立的最大的一个节气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以为逾越节是最大的节日，其实不是，是祝棚节才是啊。祝棚节不仅仅是跨度时间是最长的，而且在祝棚节他们所献的牛羊这些祭物也是最多的。跟其他的节气来比较啊，祝棚节所献的那些祭物并不是比较多而已，而是不成比例的多。所以当然这些不成比例的多的数祭物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今天我们并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祝棚节是非常重要的最大的一个节气。我们先说一下现代的犹太人他是如何过祝棚节的。在祝棚节的时候，无论是耶路撒冷的街道上呀，还是那个亮台上呀，他们都会搭一个棚子，很多人都住在这种楼房里，就会在亮台上搭露台上搭个棚子。有的是在院有的也是在院子里啊。这些棚子都是犹太人自发搭建的，看上去呢有点那个四搭乱建的那感觉啊。如果棚子大一点呢，他们就可以住在里面，没有条件的在亮台上搭棚子呢，他们就在里面吃饭呀、祷告呀，或者是做些仪式。当然了，那个商家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节气的啊，特别是酒店呀、餐馆呀，他们就会在室外搭棚子，在客人就在里面用餐，这是他们生意最好的节气啊。不仅仅是这个节气持续的时间是最长的，并且也是犹太人最喜庆的一个节气。因为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也读到了啊，就是上帝要求他们在祝棚节要欢乐。还有一个节，还有在申命记的经文写到，要让他们非常的欢乐啊。那个祝棚节，那个除了搭棚子之外呢，他们还会，他们还会按照那个神在3000多年前的命令，为祝棚节精心的准备4样植物，椰枣，这个是这四种，这就是这四种植物啊。其中是枣椰树的叶子、香桃木的叶子，还有柳树的枝条，还有这个好像柠檬似的啊，它叫香橼果。我想新疆和玉屏在以色列应该是见过啊。 这些是今去年那个祝棚节的那个视频的截屏啊，他们都在，这是今去年的祝棚节，是那个他们都在非常认真的预备这四样东西。这么多男人在认真的挑选一个水果，可能也就只有在以色列的祝棚节可以看到啊。那个祝棚节之后呢，那个保守那个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就会拿着这四样东西到库墙面前去祷告，而普通的犹太人家庭呢，可能就拿着这四样宝物在犹太会堂呀，或者是在棚子里举行他们的摇动仪式。除了这些仪式呢，犹太人在祝棚节还有一个仪式是奠水礼。奠水礼我们刚才读的读的经文并没有设定这个，这个不是圣经中设定的，但是这个奠水礼呢在耶稣时代就已经有了，耶稣时代也有这个奠水礼啊。那个时候呢还有那个圣殿还有祭坛，那个祭司就在这个节气的时候，他们就到西罗亚池子去打水，然后带到圣殿里去，在祭坛那个边上举行这个奠水礼。这项仪式呢，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被掳巴比伦之后，又从巴比伦回来之后添加的。其中的一个意思，奠水礼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求雨。被掳之后的先知撒加利亚呢，曾经在他的这是现在的遗址啊。新约圣经中好几次提到了，这个西罗亚池子，耶稣行的好几个神迹都是在这个池子边上啊。之所以添加了这个奠水礼啊，是也是因为，被掳回归之后，撒加利亚先知提到了祝棚节和求雨的这个关，和雨水的这个关系啊。他是这样想啊。那个凡不上来上耶路撒冷，就是所有的外邦人都要上来敬拜，上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假如他们不上去的会有惩罚，就是雨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啊。其实你仔细的去读这经文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奇怪的，因为祝棚节它是犹太人的节日，他现在这里去要求外邦人外国的民族国家来参加，可是从古到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外邦的民族或者是国家听到这个命令去参加祝棚节啊，几乎有参加的他也不是听了命令去的啊，他也不是说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而去的，好像他们的雨水也没有断绝啊。我刚刚接触圣经的时候碰到这样的经文我就非常的接受不了，我当时我甚至对圣经是很生气啊，因为圣经中有那么多违背人的思想逻辑和理性的事情，我真的是相信不了。但是呢也很感谢主啊，那个上帝并没有放弃我这种总是怀疑圣经的人，虽然是花了些时间花了些精力，但是圣经中很多的困惑很多的矛盾还是在寻求答案的过程当中慢慢的都解决了啊。神的话语它是不会落空的，我们要那个完整的明白祝棚节这个节期，我们首先的来概括看一下神所设立的全部的节期啊，因为这些节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一个整体，可以说神把人类救赎的历程都放在了犹太的节期当中。我们看那个节期的分布，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它不是把节期平均的分配在十二个月当中，而是比较集中的分成了两组，一组是在春季，一组是在秋季啊，并且按照他们的规定，他们一年三次要去耶路撒冷朝见神，其中有第一个逾越节和五旬节，还有这个祝棚节。其实逾越节和五旬节他们间隔只有5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他们住在加利利，就好像有耶稣和他的门徒大部分门徒一样住在加利利的话，他们走去耶路撒冷，他们当时都是走路的，你都当谷歌地图上谷歌一下也大概能算出来，他们走过去要一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啊，那走回来又要一个礼拜。其实假如他们过逾越节和五旬节，在中间他们在家里是待不了多长时间的，又要走路去耶路撒冷过五旬节。要知道那个时候并不是农闲的时候啊，整个时期还是挺忙碌的。况且呢加利利也不是距离耶路撒冷最远的犹太区啊。所以说从单纯从人的角度上来看，这样的节期设置是不合理的啊，从人本的角度来看。当然了，神设置这些节期并不是为了人的方便， 而是为了指向人类救赎的进程啊。好，我们大部分在教会里时间久了的应该都知道啊，神设立的春季的节期所预表的事情，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包括为我们的罪受死呀、埋葬呀、复活呀，也包括圣灵降临浇灌教会，教会诞生。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公元30年左右，这些也是我们教会讲的比较多的。而秋季所预表的是等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成就，而中间这个春季节期和秋季节期中间，神没有给犹太人设立任何的节期啊，这就是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的教会时期，而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时期啊。虽然说春季节期是我们大部分都比较熟悉的，但是相对来说还有一个不是那么经常提到的节期，是那个初熟节。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或者对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期啊。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顺便也提一下。初熟节是安排在逾越节之后安息日的次日，逾越节之后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是周日。我们知道安息日礼拜六对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周日并不是那么重要啊。但是周日对基督徒来说是最重要的一天，初熟节就设置在了周日。还有一个节日也是被设置在周日，那就是五旬节。这两个节期一定是在周日过的啊，因为这两个节日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初熟节当然是指向了主耶稣的复活，在这一天呢，规定要献上一捆初熟的大麦，作为那个摇祭献给神。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读到那个讲到约翰福音，耶稣在那个复活的早上，他首先看到了玛利亚，对玛利亚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他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我第一次读这件经文的时候，我感觉主耶稣说这句话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有好多年我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很多年之后啊，读到对初熟节的讲解，我才明白过了啊。初熟节这个摇祭特别规定，祭司是绝对不能吃的，全部献给神。而主耶稣是复活成为初熟的果子，是要完全献给神，让神得满足的，让父神得满足的。所以说他复活之后首先要上去见天父，满足天父啊。而等到五旬节献上来的初熟的小麦，那是归给祭司享用的，因为五旬节指向了教会的诞生，教会是献给神也是献给基督的，所以基督作为基督代表的祭司才能吃这个五旬节的摇祭。并且呢，教会的诞生是建立在主耶稣复活的根基之上的。所以五旬节的设定就跟初熟节紧紧的关联在一起，是初熟节之后50天，也是周日啊。那个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其实他们到现在也不是那么清楚初熟节的周日和五旬节的周日所献上的摇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信耶稣的犹太人现在搞不清他这个完整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两个节期一定要固定在周日，所以这两个节期的日期它就不是固定的。不过现在以色列人的五旬节呢，他把日期固定下来了啊，并不是按照圣经的规矩初熟节摇祭之后的50天，所以说他们现在这样做法也不合圣经啊。其实圣经包含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它内部一些逻辑结构也是非常的严谨的，跨度了几千年，40多个作者写成的文字凑在一起凑成一本书，竟然还会前后呼应啊，前后都一致，你没有神的作为这是说不通的啊。因为我们人是没有那种远见呀，也没有那个智慧，你更没有那个足够的寿命来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当中设置这些关联性。那圣经内部的这些逻辑啊、关联啊，就证明了圣经是神的话。外邦人经常说我们基督徒是迷信圣经，说我们是迷信圣经啊。 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圣经的这些内部的结构啊。好，我们现在来看祝棚节的意义啊。祝棚节呢，它是秋季的节气当中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全年当中最后一个节气。神设定祝棚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来看，就是纪念他们曾经住在帐篷里。你纪念可以纪念是好的事情，也可以纪念不好的事情。比如说你纪念南京大屠杀，那就是很沉重的事情，你纪念二战胜利，那就是很好的事情啊。那以色列人是纪念自己的先辈住在帐篷里，这个并不是很好的事情啊，因为单单住在帐篷里并不是好事情。因为以色列人他并不想住在帐篷里，他们整个民族从埃及领走出来，整个民族从埃及走出来，他也不是为了住在帐篷里啊。但是住在帐篷里的这四十年呢，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神明显的与他们同在。圣经是经文是这样说的啊，在日间呢，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在夜间呢，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可以行走。再就是出埃及记这个，摩西进会幕的时候呢，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口，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再就是埃及人将这些事全都传给了迦南地的人，因为那些民已听见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并且是面对面被人看见，面对面被人看见啊，有云柱停在他们的那里，日间也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啊。当他们住在帐篷里的时候，神也是住在帐篷里，会幕就是帐篷，其实啊，神的帐篷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帐篷中间。可以说那个时期呢，可以说那个时期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神的彰显最为明显、最为持久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明显的同在了四十年。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是圣经的结尾部分，使徒约翰提到的意象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的帐幕就是神的帐篷，就是神的帐篷啊，就是神的会幕在人间。这个意象就表达了人类终极的结局，就是神可见的明显的同在。因为我们经常说，你信耶稣的人以后会去一个有神同在的地方，或者说我们说去天堂呀、去乐园呀，其实这都是比较笼统的讲法。因为我们在地上却很难去理解那个没有见过的世界。有些电影不是经常提到更高维度的空间吗？用更高维度的空间来形容未来的世界可能也不一定合适，但是你举个例子打个比方还是可以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是很难去想象这个更高维度的空间到底是那个世界是什么意思啊，什么的样子。我们的思想呀、我们的眼界呀、我们的见识都限制了我们啊。现在经常不是有那个影视剧说穿越回去，穿越历史啊，回到之前的那些剧情。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我们现在的人，我们穿越回到古代，我们向他们描述一下我们的网络是如何运作的，你怎么样用他们能明白的话语来表达出来呢？其实不要说网络了，就想上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你都给他们讲不明白，你说了他也不会相信啊。所以说提到那个世界呢，圣经经常是用我们人所能理解的话去说。比如说主耶稣说的是，我的父家有许多的住处，我去远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还有启示录说的，神的帐幕在人间啊，这些都是用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来表达。祝棚节纪念的就是他们在帐篷里住在帐篷的时候，神曾经那么明显的与他们同在。祝棚节也是预言了末后神要再次可见的与和人同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祝棚节是七天，但是呢也提到第八天，多次的提到了第八天。这个第八天可以说是前面七天的总结。神用这样特别的设置来设置了人类历史的两个时代，一个是那个千禧年国度时代，一个是最后我们的终点站，就是启示录中的新天新地，也就是神在永恒当中与我们永远同在的那个时期。 我们刚开始说那个外邦人要参加祝棚节这个预言，就是会发生在千禧年国度中啊。千禧年国度啊，祝棚节所规定的献的祭的公牛的数目，也隐含了外邦人将会参与到祝棚节当中。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讲这个啊，但是总之神的话语它不会落空啊，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好，在平常我们读这些旧约节气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一头雾水，感觉是非常的繁杂无聊，觉得这些节气都是赐给以色列人的，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我们读新约就好了啊。其实圣经中这些礼仪这些节气设置是非常奇妙的，任何一个节气甚至是献祭的数目都有很多的意义在其中。因为圣经是神给历世历代的人的，那些这些记载呢，就不仅仅是对旧约的人有意义。就好比如说圣经中这些节期，以色列从出埃及到现在已经实行了3000多年了，这些节期跟新约的对应关系，跟人类历史的走向，如果认真查考圣经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否定这些节期的设置者就是神自己。因为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寿命都限制了我们，没有能力在历史当中做出这些关联性啊。圣经新约啊，多次说这些节气啊，这些献祭啊，都是影子，都是指向了耶稣和耶稣要成就的事情。主耶稣他自己也说啊，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呢，就是这圣经。其实如果认真的查考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圣经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证明他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方向，唯一的盼望。祝棚节呢还有一个名字，它叫收藏节。收藏节这个名字呢，圣经经常是用名字来表达来启示一些意思的。比如说圣经中神有很多很多名字啊，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尼西之类的啊，圣经经常用名字来表达，来启示我们啊。祝棚节的另外一个名字是收藏节。收藏节这个名字呢，就不仅会让我们联想到施洗约翰所说的耶稣的话，他记载在路加福音当中，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要做的事情，他要把属他的人分别出来。主耶稣在十字架在上十字架之前呢，就多次的表达了这个意思，其中很多次他提到这个意思啊。其中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就好像牧羊的分别山羊和绵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向那右边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又对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读这些经文是感觉是非常严厉的啊。其实我们经常给人传福音的时候说，圣经讲的是神的爱啊，是没有错的。圣经主要就是讲神的爱，但是圣经也很清楚的说，我们人需要主动的去接受神的爱。主动的去接受神的救赎，如果忽视或者是漠视了神的救赎，那后果是很可怕的。旧约的先知曾多次的呼吁选民说，回转吧，归向神吧，信靠神吧，你何必去选择灭亡呢？你何必去选择灭亡呢？其实不仅仅是旧约，新约也是一样，多次的警告我们说，你不要忽略神的救恩，不要忽略神的救恩啊！这是我们得生命的唯一的方法。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当然是生命，是吧？ 一个人得了严重的病，他不会说，哎，我太忙了，我事情太多了，我先工作，然后治病是第二的。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生命总是最重要的。可是比我们现今的生命更重要的，那是永恒当中的生命。因为我们现在的生命是很短暂的，圣经说我们的年日就好像是一生的叹息，不过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上个礼拜我跟我妈妈通话，她告诉我说他们正准备去探望我爸爸之前的一个同事，他得了是尘肺病，就是肺部正在逐渐的那个纤维化，呼吸是越来越困难。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顺利的呼吸。最近这一两年我跟我妈妈通话的时候，她就会时不时的跟我通报一下，她之前哪个朋友病了，得了什么病啊，她哪个同事去世了，怎么去世的等等。我能感觉到我妈妈的那个不安和她的无奈。其实我自己评估我自己，我并不是一个很孝顺父母的人，我对他们的祷告也基本上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迫切的心。我之前跟我父母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反对，他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到现在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却有了些很大的转变啊！我现在很怕他们以后会去到那个可怕痛苦的地方，更可悲的是这个结局你明明是可以避免的，并且是很容易就可以避免的，但是我的父母他就是选择无视，看不见，甚至是懒得就去了解一下。我妈妈她忙着画画，我爸爸就忙着听新闻研究时事，准时每天晚上准时的7点半就要去看那个新闻联播，去接受政府的洗脑和再教育啊，他几十年来是雷打不动的。其实我的父母跟他们身边的同事啊朋友是一样的，他们就把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时间都花在了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这些兴趣爱好暂时的就麻痹了他们，让他们不去想那些不安的事情，让他们感觉很快活，就好像那些酗酒啊吸毒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感觉自己很快活，但是他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人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做事情，人违背了神的律法，要面对神审判的问题。当他们的灵魂再次回到他们的造物主面前的时候，他们要为他们地上所做的，更可怕的是不仅仅为地上所做的，更是为自己的心里所想的心思意念中的这些想法要承担后果。这个后果是他们承担不起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得救恩的机会了。就好像一个掉在大海里的人，他身边有个绳子，明明可以抓着这个绳子就能爬到船上去，但是他们却选择不要把手伸出去，他们就凭着自己的头脑，自己凭着自己那个有限的智慧来判断说没有用的，抓住绳子也没有用的，甚至连试一试都不要想，都不想试。其实他们很看似是很豁达很坦然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其实只是很无奈地接受人的生老病死罢了啊。我们既然坐在这里，我们唯一的要做的就是珍惜神给我们的机会。希伯来书说啊，因此我们必须要更加密切注意所听过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随着水流漂是很轻省的啊，随着世俗的潮流漂也是很轻省的，很容易的。其实我们基督徒包括我自己跟外邦人其实都是一样的，不太喜欢读圣经，更喜欢读我们微信朋友圈里的东西啊。我们也不太想再进一步的去认识神，更想认识那些影视剧里的主角啊配角啊啊。但是圣经是说，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圣经的真理，这救恩会从我们身边溜走的。我很久之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认识一个姐妹，她最近刚刚从教会的服事当中退休啊。前几天她跟我分享了一个多年前的事情。她是从小就在一个信主的大家庭里长大， 他们一家跟他的叔叔姑姑他们都住在他们的老房子里，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啊。他是在工作了很久之后才从老房子里搬出来自己住。有一年他的叔叔和他的姑姑就一起出了车祸，他的姑姑就在车祸当中去世了，他的叔叔在车祸当中残疾了，瘫痪了啊。因为他们大家庭的成员都大部分都是信主的啊，所以他的姑姑啊，他的叔叔这两个人在出车祸之前，他们都是略略的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的啊。但是当他们的家人去星期天去教会做礼拜去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就去聊天呀，打牌呀，喝酒呀，就是跟那个普通的外邦人一样，周日就去做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啊。我们这个年代有我们的娱乐活动，他们那个年代有他们的娱乐活动啊，世界并没有改变太多。他们就在他们的家人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就去娱乐活动啊。车祸之后呢，他的叔叔就进入教会，选择信主得永生啊。但是他的姑姑是不是得到了的救恩，没有人知道。他生前身边那么多的基督徒，他的家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姑姑最终有没有得到这个救恩，没有人知道。假如没有得到的话，那是多么大的遗憾啊！因为他不是没有机会啊，他是自己选择放弃。他身边就有触手可及的绳子，但是他没有及时的抓住，当一个大浪打过来的时候，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遗憾的？还有什么的损失比这个更大的啊？圣经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基督徒真的是要逆流而上。当外邦人周末去休闲娱乐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聚集在这里敬拜上帝，其实就是逆流而上啊，逆流在敬拜上帝。当外邦人顺着自己的本性去看手机刷视频的时候，我们却要拿出些时间来，分别出些时间来读圣经，参加查经班，甚至祷告会啊，再就是在网络上听讲道。现在网络上那么多好的讲道，现在网络上那么好的查经，这些内容不听我真的是觉得很可惜啊。我知道我们教会很多的人在散步的时候啊，在做家务的时候啊，在休闲的时候啊，就会听这些网上的这些讲道查经这些内容。其实这就是一种形式的逆流啊，这就是一种形式的努力。等时候到了，等真正的祝棚节所预表的真正的祝棚节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主收进仓里，主会把我们带进真正的祝棚节当中，带进神永远的真实的同在当中。上帝命令在祝棚节的时候要喜乐，他不管丰收也罢，不管旱灾也罢，他命令人在祝棚节要喜乐。因为当终极的祝棚节来到的时候，选民在其中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把你的话语让我们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亲爱的天父呀，为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向你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有机会可以听你的真理，听你的真道，有机会接触到教会。亲爱的天父，也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在你的里面，都在里面得救恩。天父，我们如此简短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